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5月13日代表人权观察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发布题为《老虎凳与牢头狱霸：中国公安对犯罪嫌疑人的酷刑》的报告。这份长达103页的报告基于人权观察对数百份中国各地法院新近公布的判决书的分析，以及对48名近期在押人员及其家属、律师和前官员的访谈。理查森女士表示，在2009年到2010年多起警察虐待犯罪嫌疑人案件连续爆发后，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一些遏制刑讯逼供和冤错判决的新措施，包括对审讯方式加以限制，禁止利用牢头管理其他在押人员等等。而中国公安部宣称，刑讯逼供情况已因这波改革而显著减少。不过人权观察发现，在2009年到2013年之间实施的各项措施并未充分发挥遏制刑讯逼供的作用，中国警察对审前羁押嫌疑人施加酷刑和虐待的情况仍旧严重。报告表示，部分公安故意规避新的保护机制，不对讯问全程录音录像，而是先把在押人员提到看守所外审讯或施加酷刑后，再带回看守所把口供录下来，或改用不留明显痕迹的酷刑方式。在押人员有时会被强迫固定在老虎凳上好几天，或被以手腕吊挂，以及受到牢头的虐待。此外，检察官和法官忽视不当对待方式取得的证据，或不对酷刑指控进行认真调查，使中国新近实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禁止采纳直接以酷刑取得的证据的规定流于书面。人权观察表示，公安部负责管理看守所，使警察可以不受限制和监督的和嫌疑人接触，而警方审讯时律师不得在场，嫌疑人没有沉默权，违反其不自证已罪的权利，公安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仍相当软弱，这些都为一些公安实施酷刑提供了条件。报告表示，即使在知名的冤错案件中，警察也很少因为虐待而被追责。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文书数据库中，人权观察指导到一件案例，有三名警察因刑事逼供而被起诉，但无人因此入狱。既然警察很少受到检控，也就意味着受害人求偿特别困难。理查森女士表示，如果不彻底改变刑事司法体系，赋予律师、司法机关和独立监督机构更大权威，消除常规性的酷刑与虐待的愿望将如缘木求鱼。他敦促有关当局迅速采取措施，大幅度缩减警察将嫌疑人移送法官审问前的羁押时限，确保警方审讯时有律师在场，立法保障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以及成立独立的委员会受理并调查警察虐待的举报。他说，经过多年改革，警察仍然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法院仍然根据酷刑取得的证据将人定罪，除非嫌疑人能在律师陪同下被审讯，以及其他基本保护机制，除非实施酷刑虐待的警察被追究责任，只有这些新措施才有可能使常规性的酷刑销声匿迹，而这些持续发生的虐待行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宣称政府尊重法治的说法实在难以对应。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在发布会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应当超越2009年以来颁布的一些措施，推动强化检察和司法机关对于公安机关地位的体制改革，将看守所管理权移交司法部。他说。
最根本的一个建议呢，就必须要把法院独立起来。基本的改变呢，就必须要是那个司法制度的整个的改变，就是公检法三家的关系，不应该是流水性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三方都是互相去监察制衡。比较近期的一些机会，就包括看守所管理法，政府正在修改。如果看守所的那个控制权能够从公安那里分开出来，放到那个司法部的话，那就可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改变。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短期内有几个机会可以履行承诺，积极落实现行法律，为消除酷刑虐待在押人员做出关键改革。而公安部正在草拟新法，取代1990年制定的看守所条例，可能会解决某些有利于虐待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漏洞。此外，专责监测各国实施禁止酷刑公约的独立专家机构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预定今年11月对中国终结酷刑的措施进行审议，相关的程序上星期已经启动。理查森表示，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中国的审议将使北京的人权记录受到全球检验。自2009年以来的各项措施是一种进步，但并未根本改变侵权的体制。中国政府若不采取进一步措施打击常规性的酷刑，将令人更加怀疑他是否愿意实施改革，以提升该国司法体制的公信力。中国政府对待外界有关公安酷刑指控的一贯回应是，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最早的签约国之一，中国政府坚决反对酷刑，颁布了有关禁止酷刑的立法，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司法体系，完善了对酷刑的预防、监督、惩处、赔偿等机制。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中国政府再次重申严厉打击酷刑的决心，并提出了具体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